告，然后静心读经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我自己总是很喜乐很开心，然后整个人啊就走路的时候都非常的轻盈，感觉都能飞起来。然后照镜子呢，我也觉得自己很可爱很漂亮啊，然后就觉得与众不同，然后都不用敷面膜的，就是从里到外的就觉得很好。可是哦，就是当我自己想要放松一下，想要随心所欲的过自己的日子的时候，然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那我放松呢，就是吃吃薯片，喝喝可乐，看看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放松的方式哈。每当我这样放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点不对。第一天还好，我就一边吃着薯片一边喝着可乐，然后电视剧呢就一集一集又一集哈，就这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下班回家，我心里想，哎呀这么累，我再放松一下吧，然后就一边吃着薯片一边喝着可乐，然后电视剧呢是一集一集又一集，然后第二天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就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呢我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然后总觉得哪儿都别别扭扭的，然后呢莫名的心烦气躁，我看什么都不顺眼。那我这会儿在照镜的时候我就烦自己哈，就不是像以前那样了，那真就是照镜子烦自己，看别人的时候烦别人，看谁都不顺眼。然后我如果这个时候再稍微遇到一点烦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的哀怨，我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对，只有我对，然后全世界都对不起我啊，然后特别委屈，然后常常呢还自怨自怜，然后想着想着还能哭出来，那眼泪啊说下来就下来。我跟你讲真的，我就觉得自己当时不去演电影都可惜了，说哭就哭哈。那总之我自己就觉得三天前还是好好的，然后三天之后呢就非常的不对。然后我就思考为什么我自己有这么大的变化，然后为什么我自己情绪这么不稳定。那你知道有的时候在家思考的时候吧，就会想多，然后想我这岁数应该不是青春期，那就应该是更年期，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我就很紧张这个事情啊，大家不要笑啊，真的是这样想的。然后后来我就仔细看哈，我说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这三天的生活跟之前的三天有啥不同呢？后来我就发现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我的生活的习惯和方式稍有不同。那我吃了薯片喝了可乐看了电视剧，那这个是我不开心的原因吗？这不是应该我开心的原因吗？那但其实呢我觉得问题呀不是在于吃喝和看，问题是在于不停的吃不停的喝不停的看。而与此同时呢，之前的圣经不读了，然后祷告停止了，灵修呢也抛在了脑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可单靠食物，那何况我这三天又是靠垃圾食品活着呢，所以怎么能活得好呢？我们说人不吃饭会饿，我们不穿衣服会冷，我们不读经祷告我们就会不舒服不喜乐，这些道理呢我们都懂，说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管孩子的时候也知道说你不能吃垃圾食品，但是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这就不管用了，就管我们自己就不行了。我们说啊，问题不是在于不能吃薯片不能喝可乐不能看电视剧，而是不能一直吃薯片一直喝可乐一直看电视剧，这个是我们导致我至少是导致我自己后来失去我喜乐生活的一个原因。我们活着需要食物，我们活得好就需要健康的食物，同样的我们要想情绪健康，那我们就要给情绪以健康的食物。很明显的，电视剧跟薯片一样都不是健康的食物，薯片不是健康的食品，电视剧也不是健康的情绪的食物。能让我们真正获得健康情绪的不是电视剧，而是神的话语。因为在我们的里面除了有一个是除了神其他任何事物都填不满的空缺，这个是只有神才能来满足我们需要的点。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读经 祷告和灵修不仅是我们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更是我们活得好的、活得有品质的一个必须的装，一个必须的装备。神的话语和神的教导，是我们可以活出正能量、活出风采的一个重点。那么，关于如何的用神的话和神的教导来装备自己，以及如何的来打造我们的装备呢？我们刚才一起已经读了以弗所书6:10-20，经文说得很明白。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为神的话语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生活的真谛，也求你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还有我们活着的目的。主啊，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听就可以听见，听见了也能明白，让我们明白也有力遵行，让我们说的和听的都得益处，荣耀感谢都归于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来一点一点的看哈，以弗所书第一个部分，我们说经文是10-13，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很直观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的本质。关于生活的本质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在13里边这样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底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自己呢是又震惊又紧张，但是呢他又向我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天就这样嘻嘻哈哈的活着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是征战。这也就从一个角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毫无疑问的同意，人生在世其实活着非常不容易。大家同意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容易。简单来说，我们活着是很累的，这个是现实，这个是事实，这个不容否认，无法逃避，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活着这么累这么辛苦，往往经常是肉体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精神上是因为有征战所以很累。我们说精神上的累很难解决，但我们在讲如果肉体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吃饱睡好可以缓解，但是当回到精神上累的时候，精神上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常常无药可救，无法寻求，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自己精神心灵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刚才的这个13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眼睛所能见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在很大的一部分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摸不着，但是我们的情绪会被它影响，我们的灵命会被它影响。13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赤裸裸的真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活在征战当中。好了，我们说有征战，那必然就有交战的双方。征战嘛，不是一个人对吗？肯定是双方，一方面打不起来的。在我们所看不见的战场上，对峙的双方是主耶稣和那恶者。所以我们在战场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呢？我们是站在战壕里，还是在交战区域毫无目的的瞎晃悠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多么的险恶，我们每天所瞎晃悠的这个区域其实是交战交火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正是因为我们的不知道不留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交火的区域瞎晃悠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被击中了，我们一不小心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属灵征战的一个光景， 一个现实的写照。与此同时，再加上我们平时要面对的生活的压力、家庭的负担、关系上的冲突，我们真的就觉得人活着太辛苦太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活在征战当中，我们要知道战场险恶，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装备自己，不能什么都没有的毫无预备的就在战场上瞎晃悠，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随时会被打败，然后生活就会变得艰难无比的可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需要靠着主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但有一点点可悲的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装备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来打造我们的属灵装备。我们潜意识的、习惯性的会用我们所谓的学识、经验，用金钱和地位来保护我们自己，但事实证明，这些呢其实根本就不管用。这就好像是我们用维京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木质的盾牌来抵抗现代化的激光武器，你们说这个结果会怎么样？肯定不管用的，对吗？经文今天跟我们说，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自己的武器不管用，因为什么样的征战我们就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所在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用属灵的武器，就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来装备自己，预备作战。这个道理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说啊，就像我们大家玩游戏，有玩游戏的吗？别不好意思举手嘛，我不相信你们不玩游戏的。就像你玩游戏啊，你得买皮肤买装备，对吗？有笑的，了解我在说什么。应该不是您玩吧，应该是孩子玩，是不是？对啊，我们说啊，在我们这个做个比喻了，就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你得来为自己想要过关过级，你得买这个装备。即便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不买装备，但你可能过了前面几个初级的阶段，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不买装备你肯定是过不了的，你几条命你都会就是过不了这个级，就会死掉的在游戏里哦。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装备，什么样的征战我们就需要什么样的装备。我们这是属灵征战，我们就要拿起属灵的武器、属灵的装备来参加战斗，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效地抵挡攻击，然后能够成就一切，站立得稳。经文在第一部分最一开始十节到第十一节直接开门见山的就跟我们说了这个道理。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是说我们在战争当中得懂得选择站边，选择站哪一边。我们得选择神，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人生是战场，我们不能在这个战场里面稀里糊涂的在交战的区域瞎晃悠。我们得选择神，我们要靠着主，我们才能做刚强的人，做得胜的战士。然后我们靠着神的装备来装备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在游戏里我们给自己买装备一样，我们给自己配备参加战斗的这样的装备和武器，我们又选择了正确的队伍，我们又装备好了自己，我们自然呢就可以抵挡攻击，站立得稳，并且得胜。在刚开始我跟大家有说分享我自己情绪的情况，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其实呢这就是我自己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例子。我好好读经祷告的时候呢，就如我装备好了，并且穿上神给我的全副的军装，然后以至于在征战的时候我可以抵挡攻击，站立得稳，甚至得胜有余。但是当我自己放松的时候，不警惕的时候，不读经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游戏里面没有装备的人，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遍体鳞伤。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 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跟游戏毕竟不同，因为我们在游戏里面死了可以重新再来，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从头再来，我们只有命一条，活得好还是活得不好都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对我们自己负责，都在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的来装备我们自己。要想活得好，我们就得靠着神来得胜，靠着神来做刚强的人。我们能够抵挡仇敌，就可以成为生活的强者。我们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军装来装备自己，就能成就一切，站立得稳，成为属灵的刚强人。好了，我们做了这么多铺垫，我们看了生活是战场，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装备。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要如何装备。经文呢，第14到17节为我们具体的列出了6种不同的属灵装备，并且告诉给我们每一个属灵装备的功能和作用。我们说有了这套装备呢，它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一个必胜的装备，一个配置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装备，就是真理的带子。这个真理的带子呢，是用来束腰的。真理是绝对的，不能是相对的，真理是标准。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银行呢，它训练职员识别层出不穷的假币。这个方法呢，并不是让他们去了解、知道、认识那些所有的假币，并不是让他们去不停地去看所有的假的这个货币。银行呢，只是让他们去认识、熟悉真币，让他们去熟悉真币的每一个细节，拿在手上的手感。所以当这些职员他们一旦接触到和真币不一样的，跟接触到跟真币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所有这些跟真的不一样的就都是假的，和真币不一样的就是假币。真理就像真币，凡和真的不一样的，我们说就是假的。真理呢又像尺子，尺子是直的，所以凡不直的就是弯曲的。这个不用证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我们自己不能接受真理的价值和真理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解释了，我们就开始打着各种各样的科学呀、人文主义呀、道德呀、各种各样的文化呀、习俗的这样的一个幌子来重新定义真理，将真理相对化，将真理世俗化，用来符合自己的理解跟需要。我们说这样做其实非常可怕，而且呢后患无穷。坦白来讲，这样做就是把尺子做弯，然后呢用它来符合我们自己弯曲背逆的这个世代的标准跟价值观，从而说呢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是符合真理标准的。大家不觉得这非常可笑吗？同时我们说它又非常可怕。可怕在哪里？讲一个小的寓言故事。有一个人骑着骆驼在沙漠里行走，晚上沙尘暴来了，人躲在帐篷里。这时候骆驼说，哎呀，主人主人，我很冷，你把帐篷开一个小口，让我的鼻子进来，让我暖和一下好不好。人就把帐篷打开了一个小口，骆驼的鼻子就进来了，紧接着骆驼的脸也挤进来了，再后来整个骆驼的头也进来了。我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不是。最后当骆驼庞大的身躯挤进来帐篷，毁掉了人帐篷的时候，人才意识到情况的危险，但一切为时已晚。沙尘暴来了，人葬身沙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坚守真理，稍稍的开一点点破口，就像这个故事里的人，一旦开一点小口就是毁灭的开始。我们一旦开始曲解真理，就像推倒了第一个多米诺骨牌，会引起连锁的反应。我们若不认同真理，就必会导致混乱。我们看看我们身边周围的环境，同时也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歪曲真理，有没有用自己的解释让这个真理 歪曲真理，然后符合自己心里面觉得对的点呢？愿我们都能够认识真理，并且可以坚持真理。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说真理的带子呢是用来束腰的。束腰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系上腰带。当我们系上腰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的腰就挺直了？我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裤子呢，它不需要腰带了啊，自己就可以挂得住啊，在这边。但是我建议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束腰，看看我们有什么切实的感受。束腰可以使我们站直了。中国有句老话说，我们腰杆子就直了。其实真理的带子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尺子，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我们就不会随风飘摇，我们就不会举棋不定，就不会在很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摇摆，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怎么选择，不知道怎么做。当我们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我们就不会对真理模糊不清，我们就可以坚守真理。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我们走到哪儿，我们的腰杆子都是直的。好，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哈，用真理的带子束腰。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公义的护心镜。我们说公义的护心镜呢，是用来遮胸的。这里经文说的公义是神的公义，而不是人的公平。这个社会公平吗？我们说我们只能力求公平，但是不可能绝对的公平。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标榜多么民主的政权，当你的公平和我的公平相冲突的时候，就不公平了。虽然说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但是问题是，谁心里的秤不是偏向自己这一边的呢？当达到了你的公平的时候，就必然要牺牲别人的公平。这就是我们说罪进入了世界的结果。人的公平本质上来讲都是自私的，都不公平。只有神才是公义的，也只有神的公义才能平衡这个世界，遮盖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怒气填胸意难平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打工的关系，我常常心生嫉妒。因为在我所工作的这个商店里边，你不知道下面一个进来的客人，他是买一个200块钱的银饰，还是会买一个1克拉的钻石。所以当看着其他的店员卖得好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柠檬精本精了。有知道这个词吗？柠檬精。你们都不上网的吗？都不看微博的，不知道柠檬精啊？就是说很酸啊，很吃醋啊那种。我们说啊，当我们的营业额呢，其实跟工资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发酸，从心底里面就嫉妒。然后当我自己遇到一个大客户、好客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得的，这个是应该的，自己心里面呢也乐开花，这就是应该我得到的啊。这个呢，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我自己。每天生活在嫉妒和被嫉妒中间哈。如果我只是想我的公平，那我真的觉得所有大客户都应该是我的，因为我工作真的非常的努力，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勤奋，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卖的最好，应该所有特别贵的东西、特别大的好的客人都应该是我来，都应该是属于我的。可是这个时候神就提醒我说，你看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我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就确定你自己不是歹人吗？坦诚的来讲，我每天几乎都被这句话提醒，因为我天天都心生嫉妒，天天都心中有嫉妒，骨中有腐烂，意难平。有的时候啊，意难平，辗转反侧，甚至都难以入睡。这个时候神就提醒我说，看看你自己。他让我看到我自己清楚的本相，让我知道人所谓的公平其实一点都不公平，只是神的公义才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我们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是神的公义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也责备我们，同时也安慰我们。神的公义是我们的护心镜， 他遮盖我们的心，免得我们的心被搅扰，终日不得安宁。好，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装备了。第三个是福音的鞋子。我说鞋子呢，当然就是用来走路的。这里呢是说我们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传福音成为了一个属灵的装备呢？如果按照这个点来讲的话，我们若想得胜，那传福音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这里所理解的传福音，跟我们常常以为的福音，或者是说平安，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究竟有否不同呢？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啊，我其实稍微是有一点点的抗拒的，就是仅此说对这三个字哈，因为可能是因为从小环境的原因，对于传福音带传这个字啊，我就很紧张，总是会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跟传有关的活动，就都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又拍手，又喊口号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啊，对的，嗯，这个是不合法的啊，所以呢，我就常常对于这个传这个活动啊，心生不好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呢，我又比较小心，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怕自己福音没传成，传的不是福音，反倒成了噪音，这就不好了，对吗？本来是传福音，结果变成了噪音，已经失去了。这个最开始传福音的初衷，我们说呀，用嘴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去说福音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并且呢，要小心，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说、来交流这件事情。人家问，人家想知道，我们当然要说，而且我们也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人家不听，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家来听。我们说好了是平安的福音，对吗？任何一方不平安，都完全背离了这个福音最开始的初心。虽然我们嘴上不说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做。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问必答，那是要张得开嘴；言传身教，我们还得迈得开腿。要不然，为什么主在这里说，要让你将平安的鞋子平安当作预备走路的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不仅是用嘴的，还要用腿的。我们要活出基督，传主的福音。光靠嘴来说是没用的，我们走到哪儿，福音就在我们身上被带到哪里。人们看到了我们，也就看到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看到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儿的时候，自然的也就看见了我们的主，因此人就会被吸引，而我们当以温柔的敬畏心去回答的时候，自然的就成了福音的使者，就成了主的同工。如此看来，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跟耶稣就是战友，能跟耶稣成为战友，我们说那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哪还有不得胜的道理呢？对吗？我们已经详解了三个装备了，大家记得的都是什么吗？第一个，真理的袋子，对；第二个，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是福音的鞋子。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下面一个呢是信德的藤牌。我们说到这件事儿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脑袋里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很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约伯，对吗？那约伯呢，神在赐福他的时候他信，神拿走他一切的时候他也信，当他老婆跟他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的时候，他依然相信神。我们的信如果只是建立在神所赐的福气上面，如果只是建立在神赐给我们的丰富的生活上面，那我们就不是信神，我们是信神赐给我们这个东西，信的是这个东西，信的是这个物质，大家有明白吗？就如果说当你只相信神赐福给你的这个福的东西的时候，你眼睛里面看的，我们眼睛里面看的还都只是眼前的这个物质的一切，而看不到赐福的这个神。 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且信这个事儿吧，它也是一点一点发展，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毫无根据的信，我们说那是迷信，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信。我们所做的信是有道理有认识的相信。信德的藤牌是一点一点来增加厚度的，它信德的藤牌也是有厚度的。我们讲一开始一定是最薄薄的一层，最薄的那一层。有的时候我们最一开始的这个信还很脆弱，但是随着跟神交往久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神的大能和慈爱之后，我们信德的藤牌啊，它的厚度就会一点一点的加增，一点一点的变厚。信德的藤牌也因此可以抵挡更多的更严重的火箭，所以这个它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我自己在信的这件事情上，在跟神的关系上，有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也体现在跟人的关系上。我在最一开始啊，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就每天要不打五六七八九十个电话，就这一天是过不了的。打电话永远在问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然后你跟谁在一起。如果啊有一次就是接不到电话，比如说他睡觉了，电话静音，或者是电话放在那个沙发上听不见声音的时候，接不到我的电话，就是这一天不用过，完全爆炸啊！一定是没完没了的解释你为什么听不见电话，你在做什么，这种感觉感受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一开始这个信任非常非常的脆弱。但是呢，我们说随着我跟我先生一天一天的生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了解他，越来越多的认识他，明白他，这种安全感信任感就越来越增加，彼此的默契跟真心就越来越多，信任就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反映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人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一定是这种非常的惴惴不安，然后心怀忐忑。然后但是呢，神慈爱的双臂来拥抱我们，就会让我们觉得温暖，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安全感，有一点点可以信任。经过我们跟神的交往，经过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发现神的手臂未曾缩短，他的信实也不曾改变。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走近他，越来越多的去相信神，越来越多的去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越相信越能相信，我们信德的藤牌的厚度就是越来越厚，我们就越来越能抵挡那恶者的火箭。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人，就是但以理。他在面对尼布甲尼撒要把他扔在火窑里的时候，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或不然，尼布甲尼撒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这是但以理信德的藤牌。这句话代表着他相信神，即或不然的时候，即或神不救他的时候，他依然相信他的神。无论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神，还是他所造的金像，在这里都意在代替但以理所信的神。但信德的藤牌是在他接受到恶者带火箭攻击的时候，可以帮助他抵挡火箭的最有效的武器。但以理的信在这里是在宣告，我信我的神，我完全相信他，什么也不能让我和我的神分开。信德的藤牌是专门用来抵挡恶者带火的毒箭的，恶者的诡计就是设法的让我们去怀疑我们所信的神，然后远离我们所信的神，最终成为恶者的俘虏。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若想在征战当中得胜，不变成恶者的俘虏，我们就要拿起信德的藤牌，抵挡了恶者的火箭，免得自己受伤害，跌倒软弱离弃神。我们说除了信德的藤牌，我们同时还要戴起救恩的头盔，因为这个头盔呢是保命用的。 神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拥有永生。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带来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是解除对罪对这个世界的辖制，因为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免不了死亡，但主耶稣在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打破了罪的捆绑，赐给我们永生的恩典。这个就像是保护我们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在神的救恩之中，救我们可以脱离死亡。那我们说为什么是头盔呢？我们讲我们的头部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骑摩托车要戴头盔对吗？我们骑自行车也要戴头盔，我们的头部呢非常重要，但是同时又非常脆弱，经不起重弩击打，所以我们要必须的把它保护好了。而且我们说现在医学上也把脑死亡定义为死亡的标准，我们说心脏停了可以靠机器维持，但是如果脑袋要是死了那就是真死了，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脑部，保护好我们的头部，把救恩当作头盔戴在头上保护我们，是要叫我们拥有救恩，拥有永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最后我们来看，同时我们还要拿起圣灵的宝剑。这里面呢，经文特别帮我们解释了一下，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整本圣经就是神讲给我们的道理和对我们的教导。圣经对于属灵战争究竟有多么重要呢？我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圣经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是一台车的话，那么圣经就是95号汽油，不加油我们走不了，加别的也走不了，乱加油还会把发动机弄坏，对不对？所以没有油我们就走不了。那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我不用圣经啊，我不用油啊，我照样走得挺好的。但是你怎么知道你这台车不是被两头牛拉着走呢？你明明是台汽车，为什么要被牛拉着走呢？我们明明可以自己开，为什么要牛拉车呢？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无法逃避，这就是事实。如果没有一个有兵器的士兵在战场上，如果一个士兵没有武器，他在战场上怎么能打胜仗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我们得胜的法宝。大家有看过星球大战吗？它就像星际大战里边那个绝地武士的宝剑，就是那个光剑呢。我们说光剑一出，绝地必胜，对不对？好，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了六个属灵的装备，它们分别是真理的腰带，是用来束腰的，然后呢我们因此就腰杆子走到哪儿都是直的。第二个呢是公义的护心镜，用来遮盖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心免受搅扰。第三个呢是福音的鞋子，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福音就被我们带到哪里。第四个呢是信德的藤台，用来抵挡那恶者来攻击我们信仰的火箭。第五个呢是救恩的头盔，是用来护头保命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跟绝地武士的光剑一样，圣灵的宝剑一出必然会取胜。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经文的第三段18到20节。我们刚刚说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就很兴奋，说好嘛，神的道一出我们就必胜，太好了，以后在家我就可以这样吵架了。哦，圣经说的你不对，圣经说的你要跟我道歉，圣经说的你要去干活等等。我们千万要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不是圣经说的，这是你说的。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要尊敬你的丈夫，要按主的教导管教孩子。圣经更说了，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圣经还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圣经还说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忘记了自己眼中的梁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效法基督，舍己爱人，要原谅70个7次。我们读圣经不是给别人读的，不是用圣经来去说别人做的不对不好的，我们读圣经是给自己读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我们得胜的法宝，这是没错的，是真理。 但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不是让我们用来砍人的，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的。经文说，让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祈求，不断的祷告，这是我们圣灵宝剑的功用。遵循神的道，依靠圣灵来祈求祷告，我们得胜的法宝就是祷告。之前我们说的六个装备全部都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当我们保护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战场作战，而我们作战的方式就是祷告。经文十八节还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要祷告，要自己祈求，我们还要为众圣徒代求。为什么要为圣徒代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生活是征战，对不对？我们既然有征战，就有战场，我们已经选择了和主耶稣一队，那么与我们选择跟主耶稣一队的其他的人就是我们的战友啊。大家有了解吗？当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选择跟主耶稣一同来征战的时候，我们所有选择跟主耶稣站在一起的这些人，坐在你身边的就是你亲爱的战友。我自己没有当过兵，所以我也不太了解战友的情谊，但是我见过战友和战友的这种感觉。我爸爸当过兵，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有战友，他也是别人的战友。我爸说，战友的情谊呢，就是过命的交情，就是一起枪林弹雨，一起可以为你挡子弹的那种交情。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那我妈就是你妈，然后这种交情，我还是就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但是当看到他跟他战友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时候，我就尝试着去明白他和战友之间的感觉和感受。刚才我们说，在战场当中，如果我死了，那我妈就是你妈，这事儿呢一下子让我想起来，在我们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教导，就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跟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这样看来，约翰和主耶稣，我们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战友，对吧？主耶稣也不止一次的为他和他的门徒来祷告。这里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在征战当中说，我们也要祷告，为众圣徒祈求。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要有战友的这种心态，来彼此代求，彼此代祷。保罗他当时嘱咐以弗所的信徒为他祷告，帮助他征战，使他能够得着口才，得着胆量，尽他的本分来放胆讲论福音。在现在的时代，我们也要以这种祷告彼此代祷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属灵的战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去打那美好的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彼此是战友，是过命的交情，对吗？祷告是我们得胜的法宝，代求是为与我们一起征战的战友来祷告，让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的祈求和代祷，彼此得到鼓励，彼此一起携手共同来征战。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现在一起来为神的话语感谢他，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你的话语，我们要感谢你，也要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指引，得着造就，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以祷告征战，彼此代祷同行。我们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着荣耀，愿你的心得着满足。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神祝福我们大家。